217页，第791节。假装你是个好演员，在一个多次元的戏院演戏，因此你扮演的每个角色获得一种活力，远超过任何平常戏剧的创造力量。你们每个人都在从事这样的一种努力，你在你的角色中失落了自己，你也涉及一种创造性的两难之局。因为以一种方式而言，你作为演员而把自己与你演得那么久的角色混淆，以致你也被骗了。你说，在死后我必须维持我的个人性，好像在戏演完后，那扮演哈姆雷特的人留在那角色里，拒绝学其他的角色或继续他的事业，而说道，我是哈姆雷特，永远得追随我的两难之局和挑战，我坚持要维持我的个人性。在梦境，演员到某程度对他们所扮演的角色有些觉知，而感觉到在演员的记忆之后有个真正的个人的身份。我以前谈到过这个，但要谨记，即使对你所知的自己，你也强加上了某种人工的夸大的持续感。你的经验经常在变，你生活的切身范畴也一样，但你却只关注于有规律的那些点。以你们的话来说，那实际上缩小了你经验的范畴，使它较易被理解。其实你的意识并没有受到这种限制，你们有个群体的心理环境，它形成你们世俗的文化，并与一个俗世的舞台对应，经验随后在那舞台上发生，某些心理的传统被用作道具。于是有多少是正式的心理上的安排被用为参考点或布景，你在那些安排之内累足你的经验，这些安排于是形塑了你们实质感知到的精神世界。最后一句话是重要的，因为在你人生之中，你的经验必须以肉身去感觉与诠释。不过虽然如此，事件是源自一个非肉身的来源，如先前提到的，你所忆及的梦已经是其他非实质事件的诠释。尽量简单的说，你实际的经验太广大了，远超过你所能实质的追随的。你们特定的这种意识是专注于一个特定区域的结果，你想象它为绝对的，在于它似乎涉及一种完全排他的状态，那包括了你自认的你的身份，只是你给予它像个王国般的界限。然而它是某种不可亵渎的组织，即使当它是具有自己的焦点的其他种类意识的一部分时也一样。你的身体本身是由意识的自觉组织所合成的，这些组织逃过了你的注意，并且处理完全默佚于你自己的方式的知觉资料。有一个最精炼的方式的联盟，甚至跳跃过物类的界限。你看你们的文化世界，有它的艺术和制造业、城市、技术以及心智善加开发的应用。你属你们的宗教、科学、考古学以及对环境的征服，似乎在你看来，没有其他的意识曾制作出人类所造成的东西。你们的意识的成品的确是独特有创造性，而且形成了一个有特性的镶嵌画，有它自己的美与高贵。可是 有些意识的组织虽然越过了人类，却并没产生艺术或科学，然而这些组织一同形成活生生的地球和其上的实质生物。他们的产品是你行船其上的海洋，飞翔其间的穹苍，你们的城市蔓延其上的陆地，以及使得你们的文化或任何文化成为可能的那个实相。人类也是那个横贯物类的意识的一部分，植物和动物也是一样。同时人类的实相一部分贡献给了那横贯物类的组织，但他没选择去将他实际的日常意识灌注在那方向，或将他的个人性与他认同。因此结果是他不了解他自己拥有的较大的自然机动性，也不能实际的感知他为其一部分的自然的心理完形。那完形形成所有你们的自然世界，一指物质的世界。在梦里这关系常被披露，此种关系背后的真理天生存在于所有的半神半人或半兽半人的传说与迷思之中。那么在人和动物和所谓的神奇之间有联系，那联系暗示了心理与自然的实相。大地的任意区段都有一个身份，可以这么说，而我并非象征性的说，这种身份代表在那任一个特定范围的土地、人们和动物的意识的联合组织。简而言之，有多少粒子就有多少种意识，而这些意识以无限多的方式组合。在梦境，某些那种经验形成了梦的戏剧的背景，这些经验非如此无法对你开放。你们的意识并非你拥有的一个像手电筒的东西，反之它真的是意识点的聚合物，蜂拥群集而形成你的有效性，印上了你的身份。不论是散开的或集中为紧密的一团，单独出现或非经其他较大的群聚，那特定的组织代表着你的身份。打个比方，它的粒子可以散布于宇宙之间，有银河系位于其间，然而其身份将被保持，因此不被知觉的你意识的某些部分与其他物类的意识混合在一起，这并没动摇你自己个人性的感觉与分毫。然而它们形成了其他的心理实相，那是你现在没灌注于其上的。在梦境，动物、人和植物互相混合其实相，到这样一个程度，以致属于一物类的资料借着一个非如此你的世界不会知道的内在沟通或感知传给其他的物类。地球的自然结构的形成是所有物类生物上的合作所导致的结果，而意识本身独立于它任一个时候所采的任何形象之外。因此在你们看来会显得混乱的层面上存在着意识的伟大混合、资讯的持续交换以及对可能性的开放的探究。从那儿以你们的话来说，私人的与群体的事件浮露而出。我只不过是在解释大自然的特性、态度、能力和倾向。在你们所谓的梦境，有那么多不同的层面，以致不可能列举出来。 如果非得列出，也只能出之较为刻板的形式。这尤其是因为有些梦的事件涉及生物性的理解，那是无法以文字来转译的。曾有人说，无意识对你的健康、心境、人际关系等最细微的细节都很密切的觉知，那是真话。他也觉知地球的健康状况，甚至于这星球另一面的环境状况。他也熟悉文化的气候。你被认知的意识如此运作，是因为极广大的资料收集的过程，统合所有物类的那些过程。生物上来说，这种资料是密码式的，但像在遗传因子和染色体里的那种肉体的资料，是可以透过经验与精神活动改变的。在其他物类与在你们人类都一样。另一方面，动物特别是人的做梦不仅涉及了资料的处理，还有资料的收集，借着打开在醒时状态没法得到的资料来源，借着提供从传统世界之外得到的回馈，做梦使得生活不致变得封闭。透过醒时学习的努力和经验得来的资料，在梦里被检查，不只是以实质经验来比对，并且也按照那些生物的与灵性的资料来处理。再次的，以一种说法，那资料的获得是当睡眠的意识分散他自己，而与他自己及其他物类的意识混合，同时确认维持自己整体的身份。这些其他的意识也是以相同的方式分散的。以这种说法，每个个人维持对流变不拘的物理与心理的群体环境画面。如你们了解的实质事件，若非如此，不能存在。基本上，资料及经验，在梦里，你获得形成你生活所必须的资料。因此，睡眠的那个状态，不仅只是你意识的另一边，也使得你的醒时生活和文化成为可能。死亡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动物特别悟到此点，因为它们与你们不一样的组织时间，因此梦提供所有生与死的条件，一件常吓着醒时自己的事实。但此处是个创造性的混合，散文式的调准的有意识生命自感知组织中浮现，此地是造成所有你个人与全世界认知的日常事件的原料。在自然界没有被浪费的东西，因此人类的梦土之风貌生长也被利用到。无论这些是否实质的实现了，他们有自己的实相。你自己的个性到某个程度是你的醒时经验的结果，但他们也同样是由你的做梦经验形成，由发生在梦中的学习、知识与遭遇形成。虽然那似乎不是你合法的感知，那么学习过程深深涉及梦。早在婴儿会爬之前，他们就有走与跑的梦，用作一种推动力。以很初步的形式，儿童的梦也涉及数学的观念，因此正式的数学训练落在本已肥沃的土地上。艺术、科学、农学，所有这些反映人类心智天生具有的自然的地形与倾向，在梦中先以一般性而非特殊性的属性露出，然后在醒时状态再焕发成专门化的智性的倾向。 因此，早在部落时代之前，城市就存在于梦中，梦境提供了成长的推动力，而为了其肉体的生存，对调准于地球的意识打开了讯息之大道。那状态也是与醒时生活连接的，所以你也带进去你日常生存的许多成分。因此，你一起的梦常常以相当传统的样子铸成。一般而言，你记得梦的外表的虚饰。当你接近你平常的意识层面时，梦已是一种变貌。在一个梦里，你基本上觉知一件事的这么多面，以致它们中有许多必然逃过了你醒时的记忆。任何真正的教育却必得把梦里的学习过程纳入考虑。若不鼓励梦的经验回想，以及在醒时生活里创造性的应用梦的教育，没有人可能瞥见心灵的本质。你有任何问题吗？那我把你们交还给你们的小猫，它正就在做你们要它做的事。你们两个，它在提醒你生命的自然自发的创造性，你们自己的创造性，目的与意向之源，有了它，生命才能侵入你们的艺术。